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张富杰，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中国政府在今日星期六报告称，新型冠状病毒新死亡人数和新病例都减少，而中国央行预计该病毒短期内对经济的影响有限。中国官媒称，央行将会降低利率来支援疫情拖累的经济。在南韩、新加坡和伊朗近日出现武汉新冠病毒感染群体之后，国际卫生专家担忧新感染群体越来越难以查明感染源，可能预示着疫情开始广泛的传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星期五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在美国传播，美国正在准备应对措施。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中国星期六报告称，冠状病毒的死亡人数和新病例减少，而中国央行预计该病毒短期内对经济影响有限，并表示中国有信心在抗击这个流行病方面取得胜利。中国国家卫生部门说，星期五中国大陆新增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为397宗，低过一日前的889宗。但是在其他地方感染的人数继续增加，在南韩、意大利、伊朗和黎巴嫩疫情不断恶化，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压制国际传播的机会之窗正在关闭。针对该病毒的忧虑困扰着美国股市，纳斯达克指数星期五跌幅为大约3个星期以来的最大，这个是由于较早前的新病例飙升以及资料显示美国2月份商业活动停滞所致。中国一位资深银行家对中国官方传媒说，中国将会指导降低整体市场利率，保持适当的流动性，来到说明受冠状病毒流行影响的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还对金融时报说，央行将会通过调整降低目标准备金率的标准，释放更多的银行流动性。中国最近几个礼拜下调了几项关键利率，包括星期四的基准贷款利率，减轻因疫情爆发而面临业务严重中断的公司的财务压力。投资者普遍预计，政府未来几个礼拜将会进一步采取支持货币和财政的措施。刘国强说，基准存款利率亦都将会在适当时候进行调整。在南韩、新加坡和伊朗近日出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群体之后，国际卫生专家担忧新感染群体越来越难以查明感染源，可能预示着疫情开始广泛传播。据美联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最差的情况还未出现，但伊朗和南韩感染病例激增，表明控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报道还表示，伊朗过去两日报告了18宗的病例，包括4个人死亡。这个新感染群开始于宗教城市父母，但不清楚是怎样爆发的。更差的是，黎巴嫩和加拿大已经发现来自伊朗的感染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星期五2月21日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在美国传播，美国正准备应对的措施。CDC 国家免疫与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西密斯尼耶在一场电话简报会上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对公众健康构成巨大威胁，这种病毒可能会成为一场流行病。CDC 正在和州和地方卫生部门合作，让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做好准备，予以应对。密斯尼耶说，我们还没有看到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的社区中传播，但这种情况最终很有可能会发生。他还说，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减缓病毒进入美国的速度，从而赢得更多时间，做好准备来到应对更多的病例以及可能持续的传播。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国际社会必须把握时机，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继续扩散。世卫专家组计划今日星期六进入武汉。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五2月21日在回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否处于临界点的问题时话，他认为病毒依然可以控制，但是机遇之窗正在缩小，所以我们需要在机遇之窗彻底关闭之前迅速行动。谭德赛话，这次疫情可以朝着任何方向发展，如果我们的行动正确，我们就能够避免出现任何的严重危机，但如果我们浪费时机，我们就会遇到严重的麻烦。谭德赛仲表示，上周末抵达中国的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国际专家组星期六进入武汉，成员来自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阿尔及利亚、新加坡和南韩。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间医院星期五2月21日证实黎巴嫩出现第一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这名女性病例是从伊朗抵达黎巴嫩之后被确诊的。同一日，以色列亦都宣布该国出现首宗的确诊病例。黎巴嫩卫生部门表示，这名45岁的女性患者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正在哈利利大学医学院接受隔离治疗。黎巴嫩仲观察另外两宗的疑似病例。同时，伊朗卫生部门星期五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从父母蔓延到伊朗其他一些城市，确诊病例增加13宗，累计达到18宗，其中死亡病例4宗。19名从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撤离的意大利公民，今日2月22日返回意大利。这些意大利公民自2月5日在停靠日本的钻石公主号上被隔离，22日乘搭军机抵达罗马以南的军事基地，中途在柏林停留。这19名意大利人在日本的体检全部为新型冠状病毒阴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自从美国参议院弹劾审判判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无罪之后，特朗普就对那些反对他的人进行报复，同时为民友提供好处，继续用忠诚者来到充斥住他的政府，在选战之际巩固权力。另外，联合国艾滋病防控机构在2月19日说，由于防控新冠病毒疫情采取的隔离和封城措施，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正面临着耗尽救命药物的风险。同时，有艾滋病感染者自愿捐赠药物为新冠病毒感染者治疗使用。中国艾滋病防控宣传人士表示，尽管捐献者精神可嘉，但是这样做并没有实质的意义，可能会引发抗击艾滋病药物的滥用和非法贩卖等问题。不过，我们首先来看看，有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中国法学者孔杰荣批评说，镇压本国少数民族的政府却敢批评种族主义，正在打一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人民战争的中共当局，在驱逐了美国《华尔街日报》3名驻北京记者之后，扬言会继续采取对美国传媒的报复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2月20日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那些公然发表辱华言论、宣扬种族歧视、恶意抹黑攻击中国的媒体必将付出代价。他还警告会采取更多行动报复美国将5家中国媒体定为外国使团，他们保留采取进一步反应的权利。北京还会采取什么进一步的行动呢？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中国法学者孔杰荣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可以将40年后将华尔街日报踢出中国，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他们可以向华尔街日报宣战，这个是很荒谬的，他们已经失去理性了。2月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美国巴德学院教授米德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他亦是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每个星期为华尔街日报写有关外交事务的评论。北京认为这一篇文章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还为文章加上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这一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耸人听闻标题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国际社会广泛谴责， 北京隨即吊銷了該報三名駐京記者的記者證，限期五日內離開中國。此刻說中國正遭受苦難，是亞洲病夫，原因是中國政府應對可怕的冠狀病毒極為不當，說這個是種族主義，那個是胡說八道，這個是事實，不是種族主義。孔傑榮說，一個在中國鎮壓穆斯林、西藏少數民族的政府，居然敢說《華爾街日報》的標題是種族主義，太荒謬了。2月20日星期四，哈德遜研究所對此作出回應，中共的最新舉動只是起到了強調米德先生論點的作用，他的工作以及哈德森研究所其他中國問題專家的工作，揭示了習近平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面臨的挑戰和威脅。他對美國之音這樣說，2月19日星期三，《華爾街日報》發表社論，反擊中國以一個標題為由驅逐該報三名駐京記者，指出這個只是個藉口，真相是北京的統治者正通過懲罰他們的記者，來轉移中國民眾對政府處理新冠病毒災害的憤怒。社論說，任何人讀了文章就會看到，米德指的是中國政府在回應新冠病毒爆發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之後北京解雇了武漢的官員，證明米德的觀點。人權觀察執行長羅斯指出，北京的這個舉動說明了中國政府如何企圖將其審查範圍擴大到海外，對於北京將其政治上的自我保護置於對中國人民公共衛生保護之上的這種主流和普遍的批評並無歧視性，這個是合理而且恰當的批評。羅斯在回應美國之音要求評論的電子郵件中這樣說，《華爾街日報》社論認為，北京藉米德文章的標題發起的針對《華爾街日報》的反種族主義運動是精心策劃的。該社論說，除北京外交部發言人，中國當局開動了數個宣傳機器，宣傳種族主義比流行病更可怕。《華爾街日報》的郵箱裏面充斥相同語言的投訴，要求道歉，而且還策劃了一個要求推特禁止米德教授的運動。該社論說，如果你認為這個是自發的憤慨，那你就不了解中國政府怎樣影響國內外輿論的做法。北京知道如何利用美國的身份認同政治來為其審查制度指控種族主義服務。身份認同政治是指美國政治中民眾以性別、人種、民族、宗教等集體的共同利益而展開的政治活動，如亞裔、非洲裔民眾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而展開的政治活動等等。在白宮請願網上 We the People 一則始於2月6日題為《華爾街日報》種族主義文章標題的請願已經有115,000多人署名。該請願說，僅這個標題就引發了針對中國人民的種族主義，這個是胡說。孔傑榮說，這10多萬人是誰？我不知道他們得到多少真實的訊息，他們的言論在幾大程度上受到中國政府的控制，即中國政府在贊助他們進行抗議。孔傑榮說，這個是中國政府試圖到國外侵犯美國新聞自由的又一例，中國政府不允許自己的人民閱讀《華爾街日報》，卻想阻止美國在中國境外的人閱讀美國應該可以自由閱讀的內容。美國可以不同意這篇的報導，可以不同意這個標題，但中國政府想要剝奪美國閱讀這篇報導的權利，這個是另一個例子。他們試圖剝奪美國國家的自由，他們以為自己是誰？有報導稱，利用東亞病夫煽動反西方民族主義情緒是基於一個並不成立的理由。華文網站文學城2月20日源自光明網的文章《東亞病夫是怎樣來的？中國人的自我醜化》指出，東亞病夫的英文原意是指政權而不是人民。病夫這個詞在中國很流行，但談得最多的並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國人自己。該文說，嚴復、梁啟超經常用病夫來形容中國，政治不民主，甘於為奴，改革速度緩慢，官場職責太重，致使國家變成東亞病夫。孔傑榮說， 佢唔明白北京点解唔明讲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记者，系为咗报复一日前美国政府宣布将五家中国媒体定为外国使团。呢个系好无聊嘅事情。习近平嘅新政策喺过去六七年里边一直喺度威胁外国记者，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厉。因此，孔杰荣话佢认为北京企图使所有外国记者都感受到对习近平嘅恐惧。不过《华尔街日报》嘅社论话，冠状病毒系一场破坏咗习近平向其公民作出嘅中国崛起嘅承诺同共产党能力嘅地震性政治事件。政府预选嘅防卫手段就系打民族主义牌，将自己制造嘅麻烦转移到外国人身上。呢个就系点解佢哋要审查中国社交媒体上嘅公众投诉，以一个文章标题为由掀起愤怒浪潮，驱逐世界上最优秀记者嚟禁止佢哋报道中国嘅真正原因。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联合国艾滋病防控机构2月19日话，由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采取的隔离和封城措施，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正面临耗尽救命药物的风险。同时，有艾滋病感染者的自愿捐赠药物，为新冠病毒感染者带来治疗使用。中国艾滋病防控宣传人士表示，尽管捐献者精神可嘉，但是这样做并没有实质的意义，可能会引发抗击艾滋病药物的滥用和非法贩卖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武汉疫情爆发初期，最初是上海的医生大胆使用抗艾滋病药物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显示有疗效。随后为应对既无疫苗亦无特效药物可用的局面，上海、北京和武汉等地开始使用克力芝等抗艾滋病药物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克力芝是洛匹拿维和托利拿维的复方制剂，是艾伯维生物制药公司生产的领先艾滋病治疗药物。抗艾滋病药物用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被媒体广泛报道，媒体亦都报道了泰国医生使用抗艾滋病药物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消息。一时间，克力芝成为家喻户晓的抗击新冠病毒明星药品之一。作为抗艾滋病药物，中国对克力芝实行政府采购免费发放的政策，一些艾滋病毒感染者出于爱心，主动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捐献药物。亚洲促进会研究和倡导主任沈婷婷说，艾滋病感染者是经历过生死煎熬的一群人，他们更加了解处于绝境中的病人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他觉得他们捐药就是一种很简单直接的想法。沈婷婷说，他觉得这个是一种朴素而伟大的情怀。上海一家关注艾滋病防控机构的郑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有很多做艾滋病防治的机构都在做一些药物的协调工作，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疫区的艾滋病感染者没办法出门取药，或者是疫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人在外地的情况，这些的艾滋病防治机构都会帮忙为他们协调药物。郑王说，但是这些宣传机构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机构其实是被疫区的感染者去协调克力芝， 但係某啲疫區感染者或者係以感染者嘅身份獲得呢一啲免費嘅協調藥物，然後高價賣出去。有些朋友說在湖北一樽克力芝高達市場價格的幾倍。居住在成都的長期從事艾滋病防控宣導的人士王棍接受了美國之音記者的採訪時說，艾滋病感染者捐獻藥物更多的是一種輿論上的鼓勵和倡導，他不認為對抗擊新型冠狀病情有什麼實質性幫助。王棍認為治療新冠病毒感染不是沒有其他的藥物，只是沒有特效藥，抗艾滋病藥物對於新型冠狀病毒亦只是顯示有效果，亦都不是特效藥。他說按照中國目前藥品的生產能力，如果有特效藥，生產能力是能夠跟得上的。再者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數量並不是太大，不需要動用艾滋病感染者所需的藥物。從經濟角度來說，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目前新冠病毒感染的治療都是由國家財政支付免費的，所以艾滋病感染者捐藥沒什麼實際意義。上海的鄭王表示，另外一個應該引起注意的問題就是，如果某一個新冠病毒感染者需要克力芝治療，醫院或者醫生給他開處藥方的話應該是沒有問題，但如果只是感染者直接給這些冠狀病毒患者的人寄藥的話，會不會面臨一些糾紛的風險？如果出現使用藥物發生死亡或者是其他的問題，怎樣解決？這些可能是捐藥者需要考慮的問題。另外還有熱心人士利用社交媒體平台在中國境外組織募集，向中國運進克力芝等抗艾滋病藥品。對此鄭王說，他覺得這裏面可能會面臨一個藥物合法性的問題，因為所有進入中國的藥物應該是經過中國藥監局的批准，這個對於募集者的安全有影響，最好是能夠支持比對口醫院會好一些。對比個人，他覺得還是需要謹慎。成都的王棍則表示，有人組織從境外募集運進抗艾滋病藥物的做法有作數的嫌疑。王棍說，第一，治療艾滋病的藥物中國本身是有的，境外的抗艾滋病藥物對抗艾滋病可能是有用，對新型冠狀病毒是不是有效果？另外，這些藥物的渠道是否安全？根據王棍所掌握的訊息，有些境外進來的抗艾滋病藥物渠道是不安全的。這些藥物到底來自哪裡？流入中國以後，還可能造成法律和公共衛生安全等問題。據了解，生產克力芝的艾伯維製藥公司做了非常多的克力芝的捐贈，特別是了解到因為使用克力芝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原因，很多艾滋病毒感染者面臨用藥缺乏的情況，艾伯維亦都喺度持續嘅提供藥物補充。鄭王話：如果話籌集咗大量嘅藥品過嚟之後冇一個接收方，或者只係俾個人，或者係俾一啲小嘅範圍發放嘅話，會唔會造成浪費？呢個亦都可能係需要去考慮嘅問題。另一方面，使用抗艾滋病藥物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從開始試驗之初就引發對公共衛生安全的擔憂，尤其是對艾滋病感染者的用藥安全帶來衝擊。上海關注艾滋病防控的人士鄭王說，因為初期有專家說克力芝藥物對於治療新冠肺炎有幫助，導致疫區特別是武漢地區真正使用克力芝作為維持藥物的艾滋病感染者沒辦法獲得藥物，這個直接影響到他們的身體安全，沒辦法及時使用藥物會造成耐藥性，這個對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命安全的影響是深遠的。鄭王說，沒有經過醫生的指導自行在家裡使用艾滋病藥物來治療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亦都可能導致對這些藥物耐藥的可能性。北京公共政策和法律學者賈平對美國之音說，對抗艾滋病藥物對於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有引發公共衛生、醫療倫理和法律等多方面的問題的風險，在接受抗艾滋病藥物治療之前，患者是否知情同意？如果出現嚴重不良反應，患者死亡誰負責任？ 亞洲促進會的沈婷婷則表示，在目前的情況下，嘗試從現有的藥物裏面篩選出對抑制新型冠狀病毒有效的藥物，是比研究新藥更有效率的方式，能夠比較快速的進入臨床使用，減輕病情惡化，對疫情的抑制能夠起到一些的作用。隨著對病毒研究的深入，希望科學家能夠盡快地找出有效的藥物。至於為何醫生最初會想到用抗艾滋病藥物來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美國馬里蘭大學醫學院張英華醫生解釋說，因為艾滋病是身體的一種免疫缺陷，不能夠抵抗艾滋病病毒，而現在的武漢爆發的冠狀病毒引發疫情，是因為人體的身體裏面還未有應對這種新病毒的免疫功能，所以一些醫生就想到了使用抗艾滋病藥物來試試。據中國媒體財新網報導，曾宣稱對新冠病毒感染者治療有效的抗艾滋病藥物的功效繼續引發爭議，達魯那維亦都是一種常見的艾滋病治療藥物。財新網援引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李蘭娟的話表示，尤其是達魯那維實際難以在體內實現病毒抑制效果，若果要實現有效濃度，病人或者需要服上萬片的藥物，副作用遠大於療效，而且不可能實現。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日前發表聲明，對中國1000多名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調查發現，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對他們的生活帶來了重大影響。聲明援引艾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溫尼比亞伊瑪的話表示，艾滋病毒感染者必須繼續獲得他們維持生命所需要的抗艾滋病毒藥物。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未有回應記者關於中國艾滋病感染者捐贈藥物以及該署計劃對調查結果採取哪一種應對措施提出的詢問。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自從美國參議院彈劾審判判定他無罪之後，特朗普對那些反對他的人進行報復，同時為民友提供好處，繼續用忠誠者充實他的政府，在選戰之際鞏固權力。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在上個禮拜週末，在歡呼的支持者面前，特朗普乘坐豪華總統裝甲房車野獸在代托納500賽車場繞場一圈，這個是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國企業研究所專家馬修·康迪納提說，特朗普是一個喜歡誇張和大膽行為的人，在他還一個普通公民的事，他的公眾生活就是這樣。特朗普最近的大膽行為還包括向聯邦檢察官施壓，試圖為他的長期政治顧問斯通減刑。斯通在2016年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的調查中被控對調查人員講大話、阻礙國會和恐嚇證人。美國總統特朗普說斯通受到惡劣的對待，這個是4個建議判他9年徒刑的人可能是木納的人，我不知道他們是誰，可能是檢察官。美國總統很少對尚未了結的案件作出評論，避免造成影響法律程序的印象，但是特朗普打破先例，他還吹噓解僱了美國駐歐盟大使桑德蘭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歐洲事務主任亞歷山大·溫德曼。在彈劾審案中，桑德蘭和溫德曼的作證對特朗普不利。哈特研究所專家加林說，在被判無罪之後，他行為證實了大家最大的擔心，這就是他沒有人希望一個總統具有的品質，大家都不希望看到一個總統的行為舉止充滿報復性。特朗普的支持者反駁這樣的批評，他們說特朗普和所有總統一樣獎勵忠誠者，特朗普執政3年以來一直都將個人忠誠放在首位，清除國家安全委員會當中奧巴馬時期的人員，重新聘請前白宮通訊聯絡辦公室主任希克斯擔任總統顧問，還聘請個人助理約翰·麥肯迪來到負責總統人事辦公室。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是新聞提要。
罗冠聪、黄之锋在美国校园演讲，几十名中国学生抗议，两名澳大利亚人隔离14日之后再检测出为阳性。南韩宣布南部两地区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特管区。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星期四，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的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校园座谈，现场有几十位以中国学生为主的民众表达抗议。面对抗议学生，罗冠聪认为显示出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对来自中国的学生产生影响。2月20日晚间，罗冠聪出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事务研讨会，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因港府的离境限制以视频参与这一场关于香港现况的讨论。罗冠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隐瞒新型冠状病毒资讯导致疫情扩大，而香港政府在疫情处理上一脉相承，令到香港市民对政府更加不信任，超级市场里面已经很难买到日常所需用品。罗冠聪说，大家都觉得政府的表现证明他们不是以市民的利益为标准的，他们只是服务中国政府，封不封关、给不给中国大陆人来香港，这种事情已经看得见了。这个政府在一国两制之下，他只是选择了一国忽略两制，所以导致市民非常不满，导致民怨。黄之锋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试图以锐实力影响其他国家，香港人思考怎样取得更多的国际支持，而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节节上升，中国民众亦都意识到资讯透明的重要性。两名澳大利亚人在日本停靠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接受了为期两个礼拜隔离之后，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但返国之后再测又变成阳性。澳大利亚首席医学官麦菲说，未来几日在离开艘船的游客当中，可能逐渐会有更多人检测到结果为阳性的。阳性检测结果促使日本为他的隔离方式辩护。一位官员说，日本政府的做法是恰当的。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表示，中国新病例下降令人鼓舞，但警告说危机尚未结束。南韩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新动态，截至到星期五当地时间晚间十点，南韩又报告52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加上之前所汇报的确诊病例。南韩疾控中心说，南韩境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案例已经上升到156宗。至此，南韩成为中国境外受这种病毒感染程度最严重的两大群聚性感染点之一，停靠日本的钻石公主号是另一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很多城市都处于封闭状态，而那些未有封闭隔离的城市亦都长时间停工，扰乱了中国的经济活动，使到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受到影响。上海美国商会进行一项新调查发现，近一半的美国在华企业表示，疫情引起的封闭措施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全球运作。专家认为，新冠病毒对中国投资的美国公司的影响有最重要的两方面，分别是心理影响和实际营运的影响。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过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美国贸易代表穆恩对美国之音说，一个是心理影响，另一个是有形的影响，心理状态是非常重要的。15年前，我在成都负责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当时我们发生了猪流感危机，当时我在中国中部感到无助，不了解这种病毒是什么，未来会怎样。乌克兰卫生部长星期五宣布自愿接受为期两个礼拜的隔离检查，来到缓解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恐慌情绪。较早前，乌克兰中部一个城镇居民袭击了从中国疏散人员乘搭的大巴。礼拜四，乌克兰中部新桑泽里的居民向载着72名从中国疏散人员的车辆投掷石块，这些人被送往新泽里附近一间医院接受隔离。抗议者说，他们担心被疏散的人携带病毒会传染给当地的居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讲到中国新疆维吾尔人权的问题。 最近有第三批新疆文件曝光，显示出维吾尔人的16宗罪，其中包括了超生、留苏和申请护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2017年5月2日，陶尔孙托合提被送入去家乡新疆和田麦玉县的第一培训中心，因为他的太太曾经戴过面纱，而且他们是总共生了6个孩子，比国家法律允许的多了4个。同年的10月11日，他的同乡阿卜杜米力克亦都进入了同一间的培训中心，理由是他曾经是去过被中国当局认定重点敏感国家预期返回，属于刑职可疑人员。而此外，他和他的妻子麦玉县爱心医院的一名护士超生了1个孩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改造，乡镇官员判定陶尔孙托合思想转变大，悔过态度认真，同意他退培训后是回乡管控。阿卜杜米力克就没那么幸运，当局认定他出境返回后长期在麦玉县居住有现实危害，建议继续培训。这两名维吾尔男子的名字出现在这个星期最新一批泄露到海外的新疆政府内部文件上面。长达137页的文件的电子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了311名新疆再教育营被拘者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为什么被收押，以及地方当局在是否释放他们的时候所考量的因素。一同记录在案的还有他们亲属的详尽信息，涉及的人员超过2000人。这311名被拒者全部是来自新疆和田地区麦玉县，当地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人口65万，其中97%的居民都是维吾尔人。这一批的文件亦都因此而得名叫做麦玉文件。2月18日星期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两家人权机构共同公布了他们对麦玉文件的研究结果。德国新疆问题专家、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合作研究员郑国恩表示，这批文件披露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惊人细节，与去年11月泄露到海外的两批新疆政府机密文件相比，麦玉文件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十分之具体、有名有姓的证据。在梳理这些文件之后，郑国恩归纳出16项让维吾尔人被投入拘禁营的罪名，其中一些完全是无伤大雅的日常琐事，比如是留宿、穿短裤、封斋、申请护照、去过当局认定的26个重点敏感国家，大部分是穆斯林居多的国家。有个人通过手机无意中上了一个外国的网址，一体化系统就令到警察来捉他。郑国恩对美国之音话：一体化的平台是新疆当局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监测系统。他话：还有人是仅仅是因为有亲属或者是邻居在拘禁营，自己亦都是被株连，成为是当局眼中的可疑人员。郑国恩表示：这个就好像一项恶性循环，一旦你被怀疑上，你就永远被怀疑，因为被怀疑你就被送入去拘禁营。由此你就更加是被怀疑，任何和你有关系的人亦都成为了可疑的人员，这样是循环往复，成为了一个无止境的循环。好像毛泽东时代的划分阶级，维吾尔人被划分成为是放心不放心人员。当局对20岁至40岁的年轻人尤为是忌惮，80后、90后和千禧年后直接是被划入不放心人员。让研究者惊讶的就是超生是维吾尔人被投入拘禁营的首要原因。安德森表示，麦玉文件给予了他们是137页的文字证据，证明这些人因为从事合法合理的行为被拘禁，或者成为了可疑的人员。维吾尔人权项目高级项目的官员安德森还说，这些文件所展示的正正是海外维吾尔人拘禁营的生还者、新闻工作者以及研究人员一直力图令到世界人知道的。去年7月，中国当局表示，新疆多数被拘的穆斯林已经是回归社会，但是研究人员指出，虽然麦玉文件上面的大多数人的确是已经从再教育营结业，但是他们依然是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 管控、强迫劳动，并且随时可能会被重新投入拘禁营。安德森说，大家从拘禁营当中获悉，他是返回到一个不自由的世界。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去年11月公布的中国电文一样，墨玉文件亦都是由中国境内的一位维吾尔人送出，辗转咁几位海外维吾尔人的手里边系流入到海外。在新疆喀什出生，现旅居挪威的维吾尔语言学家阿卜杜艾力阿尤普参与了这两次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喺呢一次嘅节目之中，我哋继续为你讲述肯尼迪总统嘅故事。肯尼迪是民主党人，他在总统大选中击败了当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两人之间的这场较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总统大选之一。1961年1月19号，肯尼迪入主白宫。上任三个月之后，肯尼迪在外交政策上遭遇重大失败。1961年4月17号，一支由流亡海外的古巴人组成的武装力量进入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不够150英里的古巴。这些人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他们行动的目标是推翻古巴的共产党领袖卡斯特罗。1959年，卡斯特罗和他领导的游击队武装推翻了当时受美国支持的古巴统治者巴蒂斯塔。流亡古巴人组成的武装力量在古巴猪湾登陆，大部分人被杀或者被捕。这次行动是肯尼迪的前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官员策划的，但是得到肯尼迪的批准。行动失败之后，一些美国人开始怀疑43岁的肯尼迪是否具备领导美国所需的足够丰富的执政经验。1961年5月，肯尼迪前往巴黎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陪同他一起前往的是他的夫人杰斐琳，他会讲法语，曾经在法国上学。6月，肯尼迪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会见了苏共总书记克鲁晓夫。克鲁晓夫并不想就任何议题进行妥协，他还威胁说要东德封锁一切进出西柏林的活动，当时的西柏林处于盟国的控制之下。11月的时候，东德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修建柏林墙，试图将东西两德划界分开。肯尼迪总统马上宣布大幅度增加驻德国的美军数量。此后不够一年，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10月22号，肯尼迪总统对美国人民宣布了一项消息，他说美国政府遵照承诺，一直对苏联在古巴的军事集结保持密切监察。在过去一星期里面，不容置疑的证据显示，在封闭的古巴出现了一系列进攻型导弹基地的准备活动。这些导弹基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立对西半球国家发动核打击的能力。
Against the Western Hemisphere.Last Tuesday morning at 9 a.m., I directed that our surveillance be stepped up.
肯尼迪仲话：上星期二早上九点，我收到咗关于呢个事件嘅最初确实消息，并马上下令加强监测。而家我哋已经证实咗相关证据，并对呢啲证据同我哋嘅行动步骤进行评估。我哋相信政府必须将呢一个最新危机嘅全部细节话俾大家知。
Types of installation.Several of them include medium-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capable of carrying a nuclear warhead.
肯尼迪话：呢啲新建嘅导弹基地有两种类型，一啲系中程弹道导弹，可以将核弹头投射到1000海里远嘅地方，亦就系话呢啲弹头可以打到华盛顿、巴拿马运河、卡纳维拉尔角、墨西哥城以及所有处于美东南部、中美洲或者加勒比地区的地方。肯尼迪亦对苏联提出警告，他说美国的政策是一切从古巴发射出来的以西半球国家为打击目标的核导弹都将被视为是苏联对美国发动的攻击，必将引发美国对苏联的全面报复行动。肯尼迪任美国总统期间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在古巴修建导弹发射基地，威胁到西半球国家的安全。肯尼迪同佢嘅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就如何应对呢一场危机进行辩论。美国系咪应该发动空袭摧毁呢啲导弹基地？如果唔能够将导弹全部击毁，而系漏咗一啲，咁样应该点处理？肯尼迪决定部署海面封锁，以阻止更多苏联军舰到达古巴。而同时，美国同苏联展开紧张的谈判。克鲁晓夫要求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肯尼迪同意，而且是公开表示同意。他私下里面还同意苏联的另外一个要求，他承诺在这场危机结束后，美国将撤走部署在土耳其的木星导弹。古巴导弹危机持续了13日，使人担心核战争即将爆发。不过这场危机最终还是和平的化解，苏联同意撤走部署在古巴的导弹，他的军舰亦驶回苏联。不过冷战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亚洲，肯尼迪政府试图通过增加美军在越南的军事顾问来打击越共。美国和苏联在武器控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1963年，两国达成协议，禁止除地下核试验以外的一切核试验。除了外交事务，肯尼迪还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包括对黑人的歧视问题。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是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长，司法部对美国南部违反选举权法的州采取了法律行动。肯尼迪政府还支持进行选民注册宣传活动，给更多的黑人选民参选。罗伯特·肯尼迪多次派遣国民警卫队去保护那些试图注册参选和去白人学校上学的黑人。肯尼迪总统说，种族歧视问题正在为美国带来一场道德危机。他坚信美国应该建立一部新的公民权法，确保黑人在公共场所和就业市场得到公正的对待。美国国会直到1964年才通过一部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民权法案。那阵时，肯尼迪已经不是总统了。1963年11月19日，肯尼迪前往德州，希望能够解决德州民主党内出现的一场纠纷。这场纠纷有可能会影响到他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获得连任。11月22日上午，肯尼迪到达达拉斯机场，随后总统车队穿行达拉斯，肯尼迪和夫人杰斐琳坐在一辆开篷车的后排座上，突然传来了几声枪响。电视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海特在新闻之中说，
Bulletin from CBS News. In Dallas, Texas, three shots were fired at President.
克朗海特说，这个是 CBS 新闻简报，在德州达拉斯市，有人在市中心向肯尼迪总统的车队开了三枪。最初的报道说，肯尼迪被击中，伤势严重。 车队飞奔到柏林纪念医院，但是医生已经回天乏术。沃尔特·克朗海特报道话。
From Dallas, Texas, the flash, apparently official, President Kennedy died at...
克朗海特说，这个是来自德州达拉斯的讯息，已经证实肯尼迪总统在中部时间下午1:00逝世。警方很快逮捕了凶手，这个人叫做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他在肯尼迪遇刺地附近的一座大楼里面上班。有人看到奥斯瓦尔德带着一把枪离开大楼。奥斯瓦尔德过去的经历十分奇怪，他曾经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亦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在苏联生活过一段时间，并试图获得苏联国籍。他还曾经为一个支持古巴共产党政府的委员会工作。警方就肯尼迪遇刺对奥斯瓦尔德进行审问。奥斯瓦尔德说不是他做的。两日之后，有关官员决定将他转到另外一座监狱。奥斯瓦尔德在两名警察的带领下走出来，忽然一个男人上前一步，一声枪响后，奥斯瓦尔德倒在地上。这一切都被电视镜头捕捉到，并即时播送出去。杀死他的男人是杰克·鲁比，他是达拉斯一家夜店的店主。他说杀死奥斯瓦尔德是为了不让他有机会受审，因为那个会给肯尼迪的家人带来更多的痛苦。美国政府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调查肯尼迪遇刺案。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主持调查工作。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之中表示，奥斯瓦尔德没有同党，是单独行动，并且说没有刺杀总统的阴谋。很多美国人一直不相信这个说法，一些人认为是卡斯特罗或者中央情报局策划刺杀肯尼迪，还有一些人觉得是犯罪集团刺杀总统。肯尼迪的遗体被埋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和首都华盛顿就隔着一条波多马克河，在他的墓前点着一盏日夜发光的长明灯。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播送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正在超级市场买菜，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smack dab 以及 ring a bell。
Larry， 你在这里笑什么？
Didn't you see that lady walk smack dab into the fruit display? She knocked down all of the oranges. What a mess!
哎呀，那个太太将水果摊撞跌了，真是，你看，地下周围都是橙了，她有什么不妥啊？你又说她什么话？
I said that she walked smack dab into the fruit display. Smack dab, S-M-A-C-K-D-A-B, means...Exactly, or right. That means she walked right into the fruit display.
Oh, smack dab 是很精确、很准确的意思。你刚才说她一直对着那个水果摊走过去，结果将水果摊撞到。哎呀，好彩她只是撞跌了一些水果，而不是撞跌一些有危险的东西。
Yeah, luckily the fruit display doesn't have any sharp edges. Once my friend walked smack dab into a glass door and broke her nose.
哎呀，你个朋友撞到一道玻璃门，仲将个鼻撞伤啊！ 难道他看不到那道门吗？怎可能撞过去的？
Well, the door was really clean, and it was in the evening, so she just didn't see the glass there.
哈哈，那真的有可能了。玻璃门抹得很干净，而且又是晚头，那你的朋友当时一定觉得很尴尬了。
She was humiliated.
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会很不好意思的。
Hey, Li Hua, what's that on your sweater?
什么话？我件衫上面有什么话？
Well, I just noticed that you have a brown spot smack dab in the middle of your sweater.
什么？我件衫上面有搭咖啡色的东西，肯定是我早上吃朱古力那时候滴了下去的。哎，你说得对，还刚刚在我件衫的正中间。
No, it's not that bad. You can change into another sweater when you get home. Hey, Li Hua, does the name Laura Wilson ring any bells for you?
Laura Wilson? Oh, 不是那个上星期我们在网球场上见到的金发女仔吗？她为什么要为我敲钟啊？她和敲钟有什么关系啊？
Oh no, if someone asks you if something rings a bell, then he's asking if you remember it. I just got a phone message from Laura Wilson, and I can't remember who she is.
Hi, Larry, 你仲咁后生，点会咁冇记性噶？ Laura Wilson 上星期喺网球场上边仲同我哋讲，佢准备去做职业网球手添。
Now I remember who she is. Once you mentioned her plan to be a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Then her name rang a bell with me.
Hey, Larry, to ring a bell, 这个讲法很有意思。你刚才问我 Laura 的名字有没有 ring a bell, 就是问我记不记得起 Laura, 即是说如果我记得的，我脑里面就会有个铃声。
It's a very vivid expression and easy to remember, right?
是啊，我们跟他讲好，下个周末一起打网球，你还记得啊？ Does that ring a bell?
Yeah, that rings a bell.What time were we supposed to meet her?
我记得我们约好了下午四点在网球场见面。
That rings a bell too. I'd better write that down so I don't forget again.
Hey Larry, 这个星期五是2月11号。怎么说？那个是什么日子啊？ Does that ring a bell?
It rings a bell, but I'm not sure why. Could you refresh my memory?
Larry, 我真的不敢信你居然不记得啊。
I'm just kidding, Li Hua. Of course, I remember that Friday is your birthda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首先呢，就是 smack dab， 意思就是指不偏不歪、啱啱好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呢，就是 ring a bell， 亦即是话记得的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